看着讲义上面的这个经文，或者你翻到圣经上也可以。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来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十一节。来，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足了数目。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进入启示录里面，开始要进入比较难的部分，比较难的部分，那还不是最难，后面还有更难。不过现在我们开始进入难的部分，它难在哪里呢？就是在讲解这些七印、七号、七碗，是讲到神他启示那个约翰有关于他自己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他让他看到世界将来的局势的走向，或者说不是从不一定是从老约翰那个时候开始，乃是看让老约翰看到了在神的永远旨意里面，这个世界上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而且世界上的这些种种的问题到时候是怎么样解决的。那当上一次我们复习，上次我们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当坐宝座的拿着这个书卷，上面有七个印，就是封条加上印，没有人能开的时候，老约翰就痛哭，他就大哭。因为这里说到了老约翰知道说神的旨意，如果这七个这个书卷没有办法打开的时候，人类的命运就没有解答。他只知道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受苦，可是这个受苦要到什么时候？到底这个世界上的公义要到什么时候彰显？所以当老约翰在那里痛大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异象里面看到那个羔羊，他就站在宝座的面前，他就伸手取了这个书卷。这个时候全部的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就涌出了，就爆发了宇宙之间的赞美。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羔羊他愿意站出来，愿意甘心情愿的从做宝座的神的手中接下这个书卷的时候，他能够揭开七印的时候，那表示他要被杀，他要被杀。虽然他已经被杀了，已经被杀了，那你说，可是就是说他当他有这个勇气，这个羔羊愿意顺服至死，他知道人类的命运是要怎么样来解决。而当羔羊像是刚刚被杀的，只有他配得这一个书卷，所以当羔羊站起来他去接下这个书卷的时候，就表示说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因为那个被杀羔羊已经在宝座面前接受所有宇宙之间的天使的跟各地各方人来的赞美。所以当这个出来的时候，现在老约翰开始看到羔羊打开这七印中的第一个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以下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只讲了七印里面的前五印啊，下一次我们会可能就进到了更复杂了。第六印讲完，第七印的时候马上有七号又开始，所以第七印下一次我会给大家一个图表，你们已经拿到林弟兄给你们的图表，下次把它带来，因为你会看到它这几个印的次序，七印，然后七号，然后七晚，你稍微有个概念，看到整个所有的讲到了这个世界后来的局势的走向，那么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比较好，它借着图解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 picture。 好，我们今天就先看到前面的四个印，讲到了四匹马，他一打开这个印的时候，他就看到四活物中间有一个活物，他就开始叫了，他说你来。所以在这里我再提一下，我们今查启示录我一再的讲，每一次我都要提这些的讲解，各种的学派都有啊。我会把最主要的给大家介绍，这些都不，我会介绍出来的说法都是一些会读圣经的，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没有一个我们可以说他是胡说八道哦，我们不敢这样说，可是也没有一个说法他可以基本上是完全肯定，可以说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他只是说照他们的读经，他们的领受，他们说是可能是这样。所以那个我把它介绍给大家的时候，我这个只是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你能接受哪一个都行，可是你接受哪一个呢，我们到最后在讨论的时候，我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知识知道了，我们等一下分组讨论的时候，你要讨论说你接受这个看法，可是这个看法对你有什么警惕的作用，对你的生活今天有什么影响，对你将来你怎么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才是重要的。你不要去那里吵这个马代表什么，那个马代表什么，这个没有意思。你说哦，我认为这个马代表什么，那么它对我有什么影响，今天告诉我什么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重点的，好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四活物第一个他在那里叫的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他就看到第一个看到有一匹白马出来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四匹马里面呢，最难解释的就是这个白马，因为后面的红马跟这个黑马跟这个灰马都有圣经本身自己就有解释啊。他第一个看到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那这个白马代表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读过，我们看到红马它代表战争，这个大家都很能接受，红色啊，红色代表血流成河，这个大家能接受。以前很早有人就说这个红色代表红色的共产党哦，什么呢？那个已经那不是，只是少数人这样解释。那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不理他，红色代表战争啊。那么后来我们看到黑色代表饥荒，后来灰色代表死亡，瘟疫死亡，这个都好解释。第一匹白马到底代表什么？那我在这个讲义上面的第二点里面，我们先把第二点我们读一次，我们只读那个前面一行，然后和读的第一个解释。来，四个骑马的都不是真人，而是人为化的事物，对白马有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说他是基督，在神的计划中首先就是他的儿子得胜，但是他的描述和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六节并不相同，这是我要解释的。为什么说这些人说是基督，说白马出来是基督呢？因为他说在神的永远旨意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定下来的就是基督得胜，所以一开始他先把基督得胜的这个事情先说出来，就基督已经得胜，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当耶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保罗说他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柄，对不对？死不能再辖境他。可是我们今天说没有啊，今天好像还是有很多的死亡，还是有很多的罪恶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怎么叫做耶稣得胜呢？那个原来讲的是说在他属灵里面超过时间的因素的话，他已经是得胜了，只是我们现在继续要去得到这，去享受，去经历这个得胜的事实。所以当第一派的学者他说他代表基督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解释的。可是这个解释如果有一些人来说不应该不会这个解释，他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就说他手上，他说这个拿着弓啊，这个弓啊，他这个 我先不讲弓，他我们讲拿，他说这个拿着弓是代表着一个征战。他说很多人就在这里讲说这个弓，这个圣经里面只要讲到那个基督的时候，他不是讲他拿弓的，他是拿着剑的，拿着宝剑的，这是要 OK。 那第二个他说有冠冕赐给他，那么你们看我这个讲义的这个解释的里面的第三点的后面讲到这个冠冕，在这里他所用的那个希腊字，那个希腊字跟十九章里面十九章的后面用的那个冠冕，那个王冠不一样。我们打开十九章，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十九章，你看他那里也讲到了，也讲到了这一个骑白马的，那里讲到基督。你看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九章来。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的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王之万主之主。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名字写的，而且他所描述的他口中有利剑出来，跟约翰在第一章看到的形象是一致的。可是在这里讲到了这一个白马的，没有讲那么多，而且十九章用的王冠的那个有冠冕给他的那个冠冕的希腊字，在那里讲的那个字是代表一个奖赏的冠冕，而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讲的这个冠冕，就是他头上有王冠，冠冕赐给他，这个冠冕所用的那个希腊字是代表你打仗掳掠来的，你赢得的一种荣耀，赢得的荣耀啊，所以是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这里就有人解释说，就说这个可能不是指基督。那么他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来看，他说福音广传，有人解释说这是代表不是基督，他是讲福音广传，因为拿着弓表示箭已经射出，紧接着基督升天之后，福音、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四件事开始奔跑，一直持续到基督的回来。所以他说这个白马代表福音传，没有弓，拿着弓没有箭，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就表示福音已经传开了，所以福音是胜了又胜。他解释说福音今天是到处的，就一直在进行这个福音广传，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说法，说它不会是代表基督，它代表的是福音的传播，没有人能够阻止，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点呢，他就说前面第二的说法都表示是正面的啊，这就是跟基督有关系的。第三个他却讲说，他这是一个思想战，因为他这里没有讲到流血。他拿着弓，没有拿着刀，不像后面，所以这个弓只是一个形式，箭已经出去，这表示一个思想，所以他是说思想战，这所以表示的是什么？就是唯物论、进化论等等，所有对掳掠人的思想和对伟人的崇拜，这些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这些思想要胜了又胜，胜了又胜，一直把许多人迷惑，这些思想一直在迷惑人，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白马的，是代表人类的思想，人类的一些学说的得胜。他认为，因为前两个说法把四匹马摆在一起的话，你如果前两个说法都讲到基督的话，福音广传的话，那是很正面的。很正面的，那跟后面那三个说法都是指的负面的，好像就不太相称，不对称。这是第三种说法的依据。那么第四种说法，就说它是代表假先知。哇，这个跟讲基督是完全相反的。他为什么要说他是假先知呢？他的主要的依据是用着马太福音。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五到九节，五到九节，你注意五到九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来读。这是耶稣自己讲到末世以后，他再来以前会有的景象，第五到第九节。来，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好，如果看到这里的话，你看这里，我们先看到他这里说末世会有假先知，然后会有打仗，然后会有饥荒，然后第九节说你们会，他们要被杀害，你们有死亡。所以有读经的人就说，你如果对照这个跟启示录来对照的话，这里也讲到了事件四个情况：打仗、饥荒、地震，还有死亡。那这个跟这个启示录是对照，是平行的。所以第一个他讲到必有假先知出来，所以第一个就是等于白马。这样来，你平行来看的话，他应该指的白马。为什么呢？因为十九章里面讲的万王之王的白马，跟这里讲的白马不一样的描述，不一样。那这里所谓的白马，就表示说他是仿造的假基督，假嘛，他很像，可是他却不是真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人的解释，就另外一种解释。所以而且讲到他还说到这个假先知的话，也不要高抬他。有人说他是就是敌基督，他说这个还没有到敌基督的地步，敌基督到这个时候还没出来，这个整个讲敌基督是到后面还出来。这是讲到人类从这个，也不是限制这个所有的这四个现象，并不是说在时间里面是说老约翰那个时候才开始看到，才开始有这个事情。他说这四种现象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基本上读经的人都同意，这个不是说一个完的接一个，一个完的接一个，是老约翰他一看的时候，他很有限，他只能看到四个景象，而这个四个景象可能是 mix 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都同时会有饥荒，同时会有假先知，同时会有死亡，会有同等景印象。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所以不管他这个讲到这些事例，我们看到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我们看到前四印基本上所讲的都是人类很困苦的光景，而且这里讲到有权柄赐给他，有大刀赐给他，表示这个势力是从恶者那里来的。那么讲到饥荒呢，他这里说有一钱一块钱能够买这么多，一块钱银子买这么多，这里又用天平来称物，这里就是形容说竟然用天平，天平是称金子的，真的很不贵重的东西，结果你现在米跟面都要用天平来称的话，那是表示说那个物质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稀少，到时候人的一天的工价才能够买那么一点点。那你讲的一钱的银子，就是讲的一天的工价才能够买一点点的食物。所以这里讲到了前面的四个印都是讲到了灾难。那这里我也提到说他这里说到四分之一这些灾难野兽，他不但到第四个印的时候，他说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者死亡，甚至还说用到一个野兽能够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当他讲到说用野兽来杀人的时候，当神用野兽来刑罚人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刑，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我这里列出了几个经文，你们回去可以看哈，可以自己看。因为这里野兽讲到了，比如说这个那个不信的人去讥笑讥笑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就神就让那个熊来把他们撕裂了，就是用野兽、用狮子、用着这些恶兽来惩罚人。所以他那个说到时候地上杀害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其实那个四分之一是一个不是说他正好算了现在多少也把它除以四，那么就那么准确，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其实从反面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取他的意思就是说还留下有四分之三，这个灾难已经很重了， 会弄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很大了，可是我们从那里说还是有大部分人75%左右的人他们还有机会能够悔改，还有机会能够这些的战争，神对这些战争，对这些恶者的势力，他仍然有一个限制的力量，他只能够动到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好，那么到了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讲到第五个印，这个第五印跟前面四个印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这个第五印讲到了历世历代里面所有为着殉道者的人，他在祭坛下面的呼喊，他们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人要等到几时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这些人是受了冤屈，可是你也不要认为说这些人殉道者在这里他是要求报复，他是要说哎呀你不给我伸冤，我被杀了，被这些坏人杀了，你难道就不管吗？你要把他们，你也要给他们报应呢、啊、其实我们看到圣经上所有记载到的殉道者，他们都是心甘情愿为着神，虽然很痛苦。你看那个斯提凡，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还站为他们祷告，对不对？他说：主神啊，你赦免他们，赦免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所有的殉道者，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知道神会为他们伸冤。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这里这样的喊叫并不是负面的，说哎呀我太冤枉了，我死了你来报复他们，不是。他来这里的反而是表明说，他们说你到几时要来呢？他是对着神的那种，就是盼望你快点来，让那个地上有真正的公义，让这个不要再有更多的，不要再有这些不公平、不公义，还有杀害你的百姓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是一个迫切的催促主的再来。那么主的这里回，他说看到说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其实白衣早就赐给他们个人，不是说等到他们喊的时候才赐给。因为白衣，我们前几次讲到，白衣是代表圣徒所行的义，对不对？是因信称义的东西。当他们是殉道者，怎么可能没有白衣呢？所以在这里讲说有白衣，于是有白衣，是说再看到说，当他们这样的迫切的盼望主再来的时候，主再一次的给他们肯定，再一次给他们肯定，这你们是得胜者。你们是有我给你们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给你们穿，然后还要告诉他们说，还有一刻，再要安息拜，再等等，啊，一同还有更多的人要被杀。哎，你说这个算什么安慰啊？我叫你，我说神啊，你来救我，你来，你伸冤，你说等等等等，还要再杀一些人，你再等。我们如果用人的这个理解，觉得说这个很奇怪，其实不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啊，真的不是这样。这里我们要从那个里面来体会的话，就神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再等一等，因为我的旨意，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而且还有一个在神的心意里面，不但得救的人数满了，基督才来，有一个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还有一个奥秘，就是为他殉道的人的人数也有一个数目，在这里讲的也要满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因素在那里。”跟着主再来的那个时刻表有关系。可是至少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们以后会慢慢进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在主的心目中有两种，一种是他要为着得救的人，还有许多的人在神的心目中里面需要得蒙拯救，那个人数神的爱，他这两个人数都代表神的爱，他纪念，他知道我们需要救恩，而且为着这些得胜者，他有一个等待。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那些比我们先死的人啊，那些我们的信心的人物死的，可是他们今天还只能够仰望那个天上的城，他们不能得到。他直到等到那完全，直到不等到我们来一起跟他得，他就不得完全。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可以揣摩的就是他有一个计划。他要等到他要所有的圣徒，他所预定的，他心里面所看的是愿意接受他，成为他的，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他的百姓的人，人数满了，主就必定会再来。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前五个印啊。那么我就讲解到这里，第六个印那就比较长了，整个第七章就是第六章的后半，跟加上第七章，这是讲到第六个印，这个我留在下一次讲。今天的进度跟下次的进度跟林宗翰发出来的那个有一点变更啊，因为我再调整一下，我想多今天是多 cover 了三节，所以下一次你们准备的时候把第六章的剩下的那五节把它读完，然后第七章你也把它读完，我希望能够第七章至少查到十二节。那么这样我们把第六印完的时候，我们就查完有个概念，我们就准备要进到七号啊。后面的七号更难讲，在后面的七晚就更不容易的。不过我们现在每一次这么一点一点的这样来的时候，我想应该到现在应该还没有说太不能够接受的一个讲解啊。好，我们等一下要分组的时候，我就希望你看到最后下面一行，你可以说你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个五个印的光景吗？就是五个印的前面四印，还有那个殉道者，你感受到今天这个世界的局势，或者你所感受到的这四个印，你哪一个？你不一定有经过饥荒，你不一定有经过战争，可是有可能你经过很多的思想的征战，或者如果你是以认为白马是代表那个的话，那么这些的因素对于你到底有什么意义？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所代表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等一下子分大家在小组里面彼此分享今天所这些的话语的领受，那么也彼此能够警醒提醒，看看这个经文里面有什么道是我今天可以遵行的，我可以在我今天生活里面提的。呀，圣元，
可以问问题哈。
呀，你现在提一下。
虽然你讲哈，我们的在这里查经的目的不是要建立那个漂亮的啊。这个五个印是已经发生了是吗？还是局部正在发生？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当中，因为照着你刚刚这样讲，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当中是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五个印到今天这五个印都有发生，第六个印是发生的部分，第六个印讲到了那个山要倒下来，饥荒，日头要变红，那个第六个印在历史上发生的部分，还有绝大部分最严重的情形还没有发生，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们第一节我们看看那个第一点，我这第一点好吧，我们来读一下但以理书这里所提的，这个我今天没有讲但以理，以后我们可以练的，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来。但以理书所提到的那七十个七的末后，一个七没有执行，和起诉的七印封言有关系。如果羔羊不甘愿承接揭开七印的代价，其所带来的灾难将无人能够承担。这些灾难有的已应验，但最严重的情况尚未发生。这几印灾难的预言并不一定有时间的次序，重点是在教导各世代信徒对神性情和国度的认识。这是我用很简单的话，第九章的哦，我可能卡别，好，谢谢，可能是九章啊，九章，我看看啊，应该是九章吧，很快的看一下。所以这里我刚刚讲了，我是觉得我自己领受是这五个印都已经发生，而且还在不断的进行。可是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只说四个印，只说前四个印是已经过去，在历史上已经完全的应验，可是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是另外一组。啊，那个是他有他的说法啊，所以我想这个你问到时间的问题，我说不能，我们不要把眼睛去把那个时间来分啊，这个那个，那这个会很 confuse， 因为这里如果你要把时间很大的摆进去的时候，就会牵扯到我一直要试着不要去碰的，就是什么时候被提基督徒，什么时候这些灾难到底是，如果以灾前被提的人，这个是讲这是最后的七年半才有的情形，所以这是七年半里面开始的七年半里面，他不认为这个是今天的情形，因为他说基督徒通通已经被提，这些的灾祸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会碰到， 啊，那个就很复杂，那个谈了很多。可是我认为这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想去提那个七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历史上面的，历史上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有的光景。但以理啊、是吗？是第九章吗？哦，那肯定错了。好，谢谢。那但以理第九章说 copy paste 就弄掉了。OK， 那我们今天就一样哈，照着我们原来的组别，我们分三组。那个侯静姊妹，你跟着王牧师那一组哈，第二组。苗苗，你就跟着那个，你要你可以参加分组吗？你跟平真啊 ？OK， 好，那你就跟平真那一组。好的。